他的传记是一部很长的痛苦和羞辱的历史。然而，借着那赐给他恩典和能力的神，借着使他做金国伟人的神，他做了一个得胜中的得胜者。耶利米书一章十八、十九两节的话，可为他做一个简短的写照。看哪、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民众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馨香的末药，盖恩夫人，第五章。后来我们到了巴黎，在那里我的虚荣心就更加增，差不多一切的见闻都使我在虚荣上进步。现在我的父亲将我许配给那位从前向我求婚而未曾应许的那位青年了，原因是怕我和这位富有的青年私奔出国。虽然父亲做这事是他自己和母亲所不愿意的，他们将我许给他是没有得到我的同意的，他们要我签订婚约的时候我还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却是喜欢的，因为我一结婚必得自由，就能脱离母亲的虐待了。在巴黎的时候，我没有一次见过我的未婚夫，直到结婚前三天才会面。自我订婚后，多人议论说要知道神的旨意。哦，神啊，我爱你的旨意，你肯宽容我，你的慈爱何等的广大，你允许我自由勇敢地来到你面前和你交通，好像知己朋友一般。因着我们的结婚，全村的人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不喜乐的。我呢，不会吃又不会笑，心里沉闷得很，也不知道什么缘故，但是这是神给我预尝我所遇见的。那时我记忆中充满了从前要做修女的思念，那些到我面前来恭喜祝贺我的人都因着我痛哭的缘故嘲笑我。我回答说，我本盼望做修女，我为什么结了婚呢？临到我身上的是什么命运呢？我一进我丈夫的家，就看这要作为我哀哭的场所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和我娘家绝对不同。我的婆婆是一个寡妇，她不管别的，只是爱钱如命。而我娘家的生活是很优越阔绰的。我结婚的时候不过十五岁多一点，后来使我更惊奇的是，就是我在富家所学习的一切风度非失去不可。因为在我富家的时候，无论说话行事都有上流社会人的风度，而在这里我是他们所不耻的人，总是反对我，找我的错处。如果我要讲德性，他们就要争辩，他们使我羞辱，使我闭口不言，从早到晚一直辱骂我。我的婆婆有意在凡事上反对我，为着要使我更难受，就要我做最下等的建议。她一切的事业就是刺激我，她也唆使她的儿子照样待我。他们将那些最下等的人抬高在我之上。我的母亲是很要面子的，她若知道必难忍受，所以我没有将我的事情告诉母亲，但是别人却告诉了他，他就责备我说 我不知道保守自己的家门，好像无灵性的人一样。我虽然不敢告诉母亲我实在的情形，可是我心里的愁闷和痛苦几乎叫我预备死了。有一件事特别叫他们发怒的，就是我纪念那些以前向我求婚人的可爱、文雅和他们的不同。这一切都使我的情形更悲惨，我的担子更沉重。婆婆因着我的家庭责骂我，不住地说我父母的坏话。我也不常归家，若是去了回来，我就要忍受更苦毒的话了。我的母亲也埋怨我，说我不常回去看她，不爱她。出嫁的女儿好像泼出的水一样，太爱夫家了。哦，神哪，我受两面的磨难。我的丈夫勉强我一天到晚在婆婆的房间里，绝不许我到自己的房间去，以致我连片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他在每一个人面前说我的坏话，使他们恨恶我，并且在很文雅的人面前用最粗俗的法子侮辱我。但是他却并没有得着他所盼望的结果，因为他们看见我这么忍耐，他们反而更看重我。为着要加重我痛苦的缘故，他们就差一个使女和我在一起。她是绝对听他们的话的，她待我好像管理员待他的下人一般，用奇怪的方法恶待我。多半我都是逆来顺受，但是有时候我的回答稍微急一点，这就要成为我的十字架，要受又长又严厉的辱骂了。如果我外出一次的话，这些跟着我的人就得将我每一件事都报告出来，因此我吃的是愁苦的饭，喝的是眼泪的杯。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常常使我非常的难堪，同时我又不能不流泪，因此我就有两重的难处。一是因为受不住他们所说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我又忍不住掉泪。我心里的痛苦既没有人可以给我申诉，又没有人能给我安慰帮助我，使我可以忍受得住。当我稍微在母亲面前吐露一点意思的时候，我就得预备着背新的十字架了。所以我索性定规了，什么苦难都不告诉人。我的丈夫实在是有热情爱我，他所以苦待我，并非他天性那样的残酷，实在是因为他的脾气急躁，加上婆婆的挑唆和刺激，就有不能自约的冲动了。这些沉重的十字架倒使我回头倾向神，我为着我以往所犯的罪甚觉痛心，但是赞美神，自从我结婚之后，我没有犯一次故意的罪，现在一切的小说也不看了，无意的书一概丢弃了，这些东西不过是欺人使人堕落的工具。我重新在神面前学习祷告，并且努力追求，再也不得罪神。我就觉得神的爱慢慢地充满了我的心，将其余的东西驱逐出去了。可是我还有最难堪的虚荣和自尊心，这就是我最忧伤最觉难除的罪。我的十字架一天加重一天，我的婆婆在公众在私下总是以恶言恶语论断我。不止如此，只要我有一些最小的事发生，她就大发烈怒。我们相处在一起，从来没有一次能够维持两个礼拜的相安。本来有很活泼天性的我，现在被磨练到像一只被剪羊毛时的羊羔一般。他们的年龄比我大，丈夫比我大22岁，他们有这一个资格， 我就没有一点办法来劝他们。我无论说什么，他们总是反对。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有一天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太忧伤失望的缘故，我要预备割去我的舌头，这样就可以不至于以言语激动他们了。但是神呢，你指出了我的愚昧，并且禁止了我。我婚后的生活简直是奴隶的生活，连一点自由都没有。我的丈夫常常患风痛病，这病给我不少的十字架。这病一年要发两次，每次总需要六个礼拜，发的时候很厉害，不但不能出房门，连起床都不能。我虽然年轻，但是很当心地看护他。他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一听见人说我坏话就要大发脾气。然而他还是一位有理性的人，也是实在爱我的。我害病的时候，他为我有难以慰藉的焦急，这都是神恩待我。假如没有婆婆和那位使女的话，我婚后的生活或许是快乐的。因为多半的男人大概总有些脾气，忍耐地接受该是女人的责任，总不该硬嘴以致激动他们的怒气。在婚后第一年的时候，因我不能利用我的痛苦，所以他们与我毫无益处。有的时候为着要得婆婆和丈夫原谅的缘故，我也说谎。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哦，我的神呐，你开了我的眼睛，叫我看见在你里面所受的苦绝不是突然的。但是照人的看法谁能知道呢？后来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并且也很喜乐地知道这一种无理的受苦是需要的。因为如果我在这里被人称赞像我在娘家一样的话，我就要多到有不可思议的骄傲了。我有一种女人的通病，就是不愿意听见人称赞别的女人的美丽，而不找出她的丑点。正当我生第一个孩子之先，他们就特别看顾我，所以我的十字架也减轻了。实在说来，那时候我害病，身体最软弱，这种情形也够叫最不关心的人发生怜悯。他们盼望有人能继承他们的产业，所以望子之心非常的切。他们很怕我要伤害自己，我热度发得很高，叫我的身体大吃其亏，甚至在床上转动的力气都没有。后来身体稍微强健了一些，可是乳房上长了一个结子，烂了两个洞，叫我疼痛难当。我又常常患很剧烈的头痛，但是这些身体上的痛苦和家庭里的痛苦比起来，正好像鸿毛之比泰山了。这些疾病虽然都能致死，但是我一点也不怕，因为我极其厌世。因着害病反而使我长得更美丽，虚荣心也跟着长进。我喜欢人恭维我，在街上因为受虚荣心的驱使，会将面罩除去，手套脱下，为的是要让人看到我的美丽。这真是再愚蠢也没有了。我这样失败之后，回家时虽然哭得很伤心，但是机会来到，我又会照样失败。有一次我的丈夫大受亏损，这又叫我背了不少奇异的十字架。并不是我舍不得所失去的，乃是因为我又成了他们嘲笑的箭靶子。如果我要述说我所受的苦，就得另写一本书。若不是你属灵的指导者吩咐我写这本自传，对于他们待我的一切，我绝对愿意闭口不言。 现在我头发的装饰很合度，也不擦什么脂粉，为着要克制虚荣心，所以很少去照镜子。所读的书只限于属灵的书籍，例如多马甘佩斯传、弗兰塞斯传等。当使女替我梳头的时候，我就对着他们高声地读，我不让虚荣心再有机会起来，所以就任凭他们怎么梳，我一点也不管。哦，多少时候我上礼拜堂去并不是去敬拜神，是为着去除风头。有的女人因为妒忌我，说我擦了脂粉，并且告诉教父们，叫他们来责备我。其实我是无罪的。有时我说话为要赞扬自己，就藐视别人。但是每一次犯了这一种过错之后，心里总是自责，后来就渐渐地减少了。我很严厉地借着自省来克制自己，将所有过错一一都写出来，每礼拜比较一次，看我是否有进步。因为我依靠自己的努力，深想改良这个自己，结果都是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一次我的丈夫出外很久，我的十字架和苦楚也实在太大了，我就立意要往我丈夫那里去。我的婆婆尽力阻止，不许我去。但是有一次，我的父亲来干涉了这件事，他只能允许我去。到了丈夫那里，就看出他因着困苦和烦恼改变了好多。他觉得他的事业办不了，又不能自由办，所以他隐居在浪魁卫旅馆里，差不多要找死。那旅馆的主母待我有非常的情分，起初的时候因为我这样张明招著的来找他，他很怕他不能再隐藏，所以他发脾气要我回去。但是因着爱和长久分离的缘故，他就温柔下来，叫我和他同住了8天。在这8天之内，他不许我越房门一步，一直等到第9天，他才允许我和他到花园去散一散步。我在这旅馆里所得良好的待遇是述说不尽的，差不多每一个当差都尽心服侍我，赞扬我，想法子使我快乐。照外表看起来再好也没有了，可是我的丈夫却是愁眉不展，终日忧闷，以致我仍不断地背负十字架。有时候他甚至威吓我，要把我吃的饭摔到窗子外面去。但我陪着笑脸说，我的胃口很好，你要害我吗？这就使他发笑，我也陪着他一同笑，才使他安静下来，挽回了他的怒气。从前我虽然用尽了我的办法，总不能叫他不忧愁，他的忧愁实在过于他爱我。但是神却恩待我，叫我能忍耐，在他发怒的时候使我一声也不做。哦，恩典有这样表迹的助力，魔鬼只能羞愧退避了。我的心爱神，不愿意使他不喜悦，只是虚荣心不能除去，里面虽然难过，因为里面的难过和外面压着种种的十字架，就使我精神萎顿而害病了。我不愿意妨碍旅馆里的人，所以就移到外面去住。病症很沉重，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所以他们请了一位祭司在半夜向我行圣礼，预备我在数小时内就要去世。那位祭司是一位敬虔的人，看见我心里向神的那种情形就很满意，并且说我是一位圣人，随死有生。他们看见我要死都为我着急，我自己倒默然视之，一点也不怕。我的丈夫 因为看见我没有希望，心里伤痛更深，谁也不能使他得安慰。但我忽然好了，似神迹一般。这一次的害病变成了我最大的一个祝福，不只叫我在疼痛的中间学习了伟大的忍耐，而且使我认识世界的虚空，脱离了自己，并给我新的勇气来受苦。在我的心里充满了神爱的能力，使我有一个志愿，专一讨他的喜欢，并向他忠心。病虽然好了，可是每天还有些微热，这样继续到六个月之久。别人以为我总要死在这个病里，岂知并没有。